你要不要
可
去
我
录一
觉
个什么 ASMR？
就是我录的话，就变成我真的要在那种就是录音室里面录。
对，
因为我其实我每次在听的时候，我都觉得你的声音比较适合 podcast， 很适合。
我适合广播，我是广播型的，
很亮，然后
口齿清晰。
对，而且你的声音超难产生回音的。
哦，因为我不有 bass。
对，所以我们上次换位置的话也是一样嘛。
对，因为你的共振比较强。
欸，那你知道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就是郭董副手，对不对？哇，真的很惊人，真的以为是在开玩笑。
真的，我昨天真的以为在开玩笑，而且我昨天一直下一直先看到敏迪，然后他打哈，然后我心里想说哈。
我还传讯跟我朋友讲说，如果是蒸锅配搞不好不错，还可以找蒸锅咖啡当赞助商。
他们最近，
快不行了。
对，
你知道大家想要看的月真是总统不是副总统好吗？
他们两个要换位置，应该要蒸锅配吧。对，蒸锅就是蒸在前面。
那然后就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他要选，对不
对？
刚其实我跟敏轩有讨论过这个话题。那其实我昨天就有跟我太太讨论过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就问大家一件事情，今天如果郭台铭找你出来选副总统，你要不要选？
很愿意试试看吧。
啊，这已经我觉得，
没有前提是他都帮你出钱，你就只要出脸就好。
对啊，他这个一定已经不是我名利的问题了，是选总统的经验很
难得，欸，能有几个，而且你，
啊，
你想要每一个素人你要怎么堆叠你才有可能去选总统，欸，
对啊，
多少钱，欸，
而且跟立明哥讲的一样啊，你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就是现在啦。
哦，因为有人会帮你挖各种秘辛出来，像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在挖了嘛。
哎，对，已经有人开始在挖林月，哎，不是佩，
不是林月珍，人家叫佩霞，
佩霞的秘辛了。我看我昨天看他的那个，就是是昨天嘛，对不对？
嗯，昨天
他的那个就是记者会，他的算是什么，
演
说吗？不行，我无法那个，就是我好出戏哦，
一直觉得他在演戏，对不
对？
对，
我一直觉得他
我还没有去看影片，但是我有看到下面有人说怎么办，我一直觉得他在演戏，怎么看都觉得好假。
没错，所以
冲突感，
然后你看嘛，一出来选了马上就被爆料说有美国籍，对不对？
他是双国籍还是
台湾？应该基本上都
是，只要有双
国
籍就不可以。
不是不是，是你有外国人国籍不能选台湾的公务员，你放弃就可以了。
哦，所以就是看他要不要放弃，
因为台湾是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
对，嗯，
那我们来看看就这个礼拜会发生什么，
看他会不会退选。
想不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
真的耶，你知道不愧是这样，现在唐启阳老师说的是什么水平年代。
水平年代。欢迎大家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美萱物理治疗师。
最近呢，啊，我们刚完成了算是也不算是年度健检吧，它是一种抽血的健检。我觉得很酷耶，我不知道现在这种检验所还会登门拉生意。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他们会登门拉生意，如果有看到直播的人就会发现我们今天没有喝饮料。
对，我们今天没有喝饮料。因为最近我昨天嘛，前两天我们的健检报告就出来了，然后而且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他们还会有护理师打电
话
给你关怀你，
卫教，他们说那叫卫教，
因为其实他们不用做也可以，因为他们其实后续就例如说他后续很多的一些东西其实都跟检验所本人没有什么关系。
对，因为他是请你去看医生，
但是我只有一点小抱怨啦，就是他寄来的那本手册啊，看起来很像是政府会发的卫教手册。
你的意思就是想嫌他太丑吧？
就是，真的很丑，不是我乱讲。然后他打来的时候，我接到的电话是一个威压感比较强的阿姨，就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就是护理师，然后偏瘦，年纪比较大，然后戴个眼镜的那种，
而且还是细框眼镜，
对，那种威压感非常强的感觉。然后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去看心脏血管科，我真的很担心你的胆固醇。
你是个妥妥的胖子。
我是没有错，我的胆固醇直接超标。那我家族史本来就有就是血胆固醇过高的
啊。对，你上次有说过这个。
我们家其实有，然后这是医生跟我们讲的，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去验，可他说他怀疑我们家的家族基因里面有就是不容易把脂肪
消化，
不是不容
易
把脂肪放在皮下，它没有办法转化，会一直待在血管里面，所以我们家族的人就是普遍
都
有高血脂，对，所以我爸啊，我叔叔啊，我堂弟啊，都很瘦，
几乎每个人都有，
啊，他们都很瘦，然后去验出来血脂都超高，都吓到医生。我那时候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验啊，都没有什么事啊，我就比较胖嘛，所以
就是我刚小说，所以是你们家你是最胖的吗？
表示我的脂肪有好好的进到其他地方。
对。
然后你知道我健检做出来以后，我这是血脂直接爆表，那我就知道
爆表了，
对，我就知道我的皮下已经快要没有空间了，
皮下放不下了，
对，他已经没有，他已经直接留在血液里面了。然后讲了三次，
他讲了三次，
对，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心血管问题，
就是 重要的话要讲三遍，
对，所以今天我就选择健康一点，不要喝含糖饮料。
我们来看看你能坚持几天，
看坚持几集直播
对，你能坚持几次。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还有一个肾脏的，看起来啦过滤性比较低，
对，那个跟我一样。
如果你最近有做健检的人的话，其实你可以稍微先 Google 一下，因为很多健检的时候有红字不等于它完全有问题。
对，
例如说像那个肾丝球过滤的指数啊，
对，
它我现在在看的时候，一般医生都讲标准是60，只是60到90之间就你要开始小心。那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并发的话，可能就有肾脏的问题。
对，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就是定期做一个检查就好。
他打给我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因为我有贫血的问题，我从大学就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大学是去捐血的时候，好不容易可以捐的那一次，他一开始都会先滴你的血会不会沉下去，平常都是不会沉下去的，所以我不能捐。然后那一次就那个阿姨跟我说，欸，你今天可以捐耶，我说好啊，没有捐过血的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在那里躺了一节课爬不起来。
哇，
然后所以我一样
头晕吗？还是
头晕，我站起来就头晕，然后我就在那里躺了一节课，没有办法回去上课。然后就这次一样嘛，例行性的检查一样是没有意外的，他还是一样贫血然后我的肾丝球过滤率一样也是太低。不过他是跟我说，打电话来的护士是说他觉得可能跟血液循环没有那么好有关系。
我那个
他就叫我多喝水而已。
我那个护理师阿姨啊，他就，你是不是平常会不会吃很多内脏我说还好。会不会喝酒偶尔喝一点啊，你是不是很喜欢吃淀粉，我就是，我很喜欢吃淀粉
很喜欢
对，所以我最近在开始调整我的饮食，
戒淀粉。
对，那血脂比较高为什么要看心血管科？主要原因是因为担心我们的胆固醇在血管里面形成斑块，形成一个硬块，所以就会可能造成例如说什么心肌梗塞，或者是台湾现在其实也蛮常见的中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那像其实前一阵子应该也没有算前一阵子，我记得这新闻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那个连战差点没有发现中风的新闻吗？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差点没有发现？
连战跟陪他太太连芳云他们去法廊，然后在法廊里面连战突然好像就失去意识，对，然后好像失去意识一下然后就醒来吧，忘记了，然后当场有一个台大，应该我记得没错是台大护理系的老师，反正
刚好他在旁边，
对，反正他就是护理背景的，
对，
然后他就说，这样看起来可能是中风，叫他们赶快送台大医院。
他们很幸运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有些时候，有一些那种公众人物会先选择先回家，
对，
然后再隐秘的叫医生来，或者是隐秘的去医院。他说，这不行，要赶快送，所以就送台大，然后就发现是有小中风，然后就马上解决这样。这其实
是救命恩人，
真的是救命恩人，差很多。因为中风有一个所谓的黄金的时间，
3小时，
对，
要打那个溶血。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中风的征兆，你有及早发现的话，它可以挽救人的性命，而且你还可以让他的一些中风后的一些功能受损降得比较低。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前面讲血脂对不对，我现在他很担心我心血管，他其实也要稍微担心一下我有没有可能会中风。
他就是怕你中风吗？
对，那你知道我最近，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我的 Facebook 上面的一个朋友的近况，我的大学同学，我已经很久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你知道吗？昨天看到他最近况的时候是他过世。
啊，为什么？
他就是中风，他如没有，我没有，他当然不会有太多的细节，但是我就看了一下他的那个Facebook 上面的时间序，发现其实没有发生多久，他好像是上前几周在工作的时候脑干出血。
哦，脑干出血。
对对对对，
跟我叔叔一样。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做完健检，我就觉得我真的是需要好好的，
这个宇宙在提醒你，
对，我真的要好好的担心一下
真的。
那中风的话我们要预防它，当然最好就是讲你要去做健康检查，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
饮食要调整。
对，
那有一些中风像我们刚讲连战这样子，你要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知道这个人有没有可能中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对，
那在国外的临床上面，他们就提出所谓的 BFAST 这件事情。 BFAST， 那 BFAST 其实就是1、2、4、5、6个单字组成，都要数一下，很怕数错。 B 第一个 B 啊是指 balance， 就是平衡，
平衡
哦，对，所以它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平衡、站不稳的现象，
跌倒，它可能会跌倒，所以它就直接倒掉了。
有可能，如果它失去意识的话，或者它就有不稳的现象。
对，
第二个 E 指的是 eyelid， 哦，其实是眼睛，因为中风通常不会是两边一起，
它通常都是单边，
单边，对，
但偶尔也会很少见的出现双侧中风，但真的比较
少见，真的很
少。
对，那你中风以后啊，大家都知道中风后的人其实就是他的肢体没有办法控制，对不对？所以他会有一边的眼睛会垂下来，
嗯，或是嘴角会掉下来，
对，那个在后面，对不对？所以第二个 E 是 eyelid， 就是他的一边的
眼
睛
睑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或者是他会有一点。一边你叫他睁开眼睛惊讶的时候，他会有一边无法惊讶，
他的有一边眉毛是不会动的。
对对对，那第三个就是 F face， 对，
脸
face 的部分，对， face 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像敏轩提到一样，他会笑的时候啊会有一边
嘴角掉下来，
哎，会有一边是开出去的，所以说不应该这样讲，不对， 笑的时候嘴角要上扬，
对，
他有一边的嘴角是会掉下来的，
总之就是两边不对称。
对，
所以如果说只看脸的话，那个什么颜面神经麻痹也会有一点点像这个样子。
哦，对对对，颜面神经麻痹也是，因为它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颜面的肌肉。
对，只是原因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对对。那第四个 A fast 的 A 啊，指的是你的，它其实是用奥尔曼，你知道我在我的课堂上面讲过，外国人很喜欢用这种就是可以没有什么意义的缩写，所以 A 它指的是 arm， 就是我们的
手
臂。手
臂。
那其实它指的就是说有没有手或是脚的无力。
嗯，
哦，所以如果你有突然那种半边无力的现象啊，我们偶尔会遇到有一些客户他会有这样的主诉，我，哦，通常遇到这种主诉，我都会直接先紧张一下，
先敲一下底底啊，
哎，对对对，半边无力很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
对，
对，那再来第二下一个是 S 嘛，对不对？
嗯，
B fast S， S 指的是 speech， 也就是他的说话，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脸部的肌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会模糊不清，
嗯，
哦，或者是因为你想想看，你有一边的嘴角没有办法动，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就会变成很像是这个样子在讲话，
你就会变阿呆
那种模糊不清啊。然后最后一个 T 啊指的是 time， 因为像刚敏轩讲的，它就有一个黄金的一个三小时的时间，哦，所以越早发现这样的现象，越早送去医院，哦，它的一个预后会越好。
不过那个凝血它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它那个叫做通抗凝血剂还是什么，
哦，
就是那个急救的，因为它主要
啊，我知道是抗血栓的一种，
对，所以它那个急救药剂只能用在你是血栓型的中风，如果你今天是爆裂型的，像是之前我叔叔他的，
啊，对对对对，
他是脑干支破裂，
对，
血管破裂或是血管瘤破裂的话，嗯，那他打这个是没有效的，
啊，
那通常
这
种也都比较严重，
这两种就不太一样。
对，
因为如果是栓塞型的话，有一些，哦，我们俗称的小中风，
嗯，
有一些小中风甚至可能轻微到你根本都
没有感觉，看不
出来。对，
上次我们有一个外国人你记得吗，
嗯，
他那个很像慢性的小中风，
啊，对对对，
只是他可能没有塞在大条，他塞在很末端，嗯，然后还有一点点血流，嗯，可能还能勉强过，
因为我觉得我们后来请他去医院，然后就真的有嘛，对不对？是吗？
不知道，
哦，不知道，
因为没有，后来好像他好像就不是很确定，
哦，
嗯，但是我们那时候我跟永杰看了一遍，
嗯，
都觉得很可怕。后来你好像有一次有机会也
看
了一次，
哦，对，我
看
他没错，
然后说不行不行，你真的赶快去医院，然后他超级 depressed 的，
哦，但是我不知道，其实不用 depressed 啊，去医院就是为了要检查有没有问题。
他就觉得他中风，因为可能 stroke 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很 shock 吧，嗯，
有可能，你知道像我爸妈也是很抗拒健检的人，
对，有一部分的人会很害怕，不想面对现实。
对，我妈说万一检查出来
有什么怎么办，对，
然后想说不对，就是因为要知道有怎么怎么办才要检查，
对对对，
你这样逃避问题真的不行，嗯，所以对啊，先鼓励大家一定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检检，可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个
年
代的人年
代都这样吗，不知道，哎，不会，没有，不止，我觉得年轻人也会，有的时候就是我假装看不到，我就是不知道，就像
我
们刚刚看到的图嘛，
啊，
那个健检红字很多啊，这个医生一定不准，我们换一间再看一下，
这个医生太严格了，哦，我觉得我血脂那么高一定是那天中午吃炸鸡的关系，
因为对，你记得他还帮我们抽血的时候他还特地写了你中午吃炸鸡，
对，没有错，我被 tag 上去了，他的备注就是中午吃炸鸡，
所以是不是这样，那个健检那个护士小姐才特地问你，
没有，所以我们就那个嘛，我们就是那个蒙蔽双眼嘛，
好好，
我一定是吃了炸鸡血脂才这样。那中风啊，如果真的不幸发生的话， 哦，中风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他中风之后他会有单边的一个偏瘫现象，
对，
就是
严重的话
同时有一只手或一只脚比较无力
不能动，
对，那最他会有一些分歧，那最严重的当然就是一边完全瘫痪无力，
对，
那有一些人在中风手术后慢慢的在恢复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张力，
对
对，那这些张力会影响我们的正常动作表现，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对于在台湾啊有很多人中风之后他的复健之所以这么没有效或者是他的复健效果很差，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都是在于复健本身的强度跟密集度不够。
对对，
因为这个又要牵扯到物理治疗的在神经的领域的治疗上面有分成两个主要的派别嘛，
嗯，
有一个派别是一定要让动作做得很好才能够进到下一步的一个动作回馈的类型，
对，
另外一个派别是我先求功能足够
再
求
好，
对。但这两派偶尔会有一些争执跟抵触啊，因为想想看，如果要把功能都练到，如果要把动作练到很好才能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对于这一些病患来说，他要能够离开医院自己独立生活的时间就会越拉越长。
对。
但是如果以功能取向来说的话，这些人可能获得了这个功能之后，他就没有再去复健或是没有再去运动，这个时候他就会一直用一个比较有问题的动作模式，
甚至他有可能很难改回来，
对
对，
所以这两个各有利弊啦。那你有看那个前几年应该前几年的新闻嘛，
嗯，
台北有一个护理师创立了一个什么中风
战
斗
营，
那如果你在你打中风战斗营台北，你就会看到一张很经典的图，有一堆人坐在轮椅上面，
嗯，
然后他们聚集在一个很长的楼梯前面，
嗯，
然后他们的这个中风战斗营啊工作就是叫你爬上去再爬下来，
嗯，
所有人一起爬，因为他就标榜的是三个月之后躺着进去走着出来，
嗯，
那你想想看，你这三个月你都没有做什么东西，你就是
就是一直爬楼梯，
而且有人强迫你一直爬楼梯，你能爬楼梯的话你一定能走路，
嗯，
所以我有去看他的新闻，的确这些人都能够走路没有错，那这也是台湾很多的一些家属或个人会希望的最终目标嘛，
对，
可是有些人的走路的动作其实非常差，
对，
那这些时候会容易造成未来其他的问题，
他可能会有关节磨损的问题，然后之后他就会造成关节很疼痛，
对，
疼痛之后他就甚至没有办法练正确的东西，
没有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动作模式之下，虽然他能够爬了，但是不一定他的肌肉张力异常的现象能够得到改善，
对，
哦，所以你到底是需要他这么的有功能但是牺牲动作品质，
嗯，
还是你要只在意动作品质跟牺牲功能，这个是所有物理治疗师或是你如果不管是你有中风或者是你家属里面有中风的人的话，你都要去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对，
那不管怎么样中风之后我们刚讲刚中风的时候一个急救的黄金时期是三小时嘛，
没错，
对不对，那中风复健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
嗯，
也一般来说大概是六个月，
嗯，
哦，六个月是一个非常密一个神经哦重新再生的一个目前啦，哦，在物理治疗圈里面认为在六个月之后它的进步可能就会比较没那么显著，
对
对，通常会觉得六个月之内是最显著的，所以能够把握中风后的六个月之内去进行各式各样的训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那这种中风战斗营到底好不好，如果你只是要求要走路，
嗯，
要有功能的话，那 maybe 是一个选择，
嗯，
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图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可怕，
对啊，
因为他们是所有人一起爬，他们只有三个照护员，而且
你到底要怎么 hold 住这些人，
而且他写照护员我不知道这三个人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
对
对，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蛮相对来说蛮危险的，
所以现在台湾大部分大概在中风的六个月内还是都在大医院转来转去住院复健居多，
或者是现在其实那个你知道这个讯息是我之前看中风的一个有人问我中风相关的讯息我才查到了，台湾其实卫福部吧他们有推出一个中风的一个亚急性的照护计划，
嗯，
大部分的大医院都有参加，
嗯，
你也是住院然后一天会有两次的复健，
对，那
以台中来说的话，我知道中国医跟澄清还有中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嗯，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一天要做两次，因为你要去反复的让他做一个动作神经的一个 啊，所以动作控制的一个输入跟输出，嗯，所以你反复执行越多次，它复原的情况就会越良好。
对，
跟那个用进废退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对，而且有一些你的那个大脑皮质，其实那个地方它的那个区域可能已经受损了，嗯，我们需要透过代替性运动把其他的皮质让它盖过去，那个 cover 掉原本皮质，嗯，那这时候它就会用新的模式去做你原本该做的动作，
对对对，
你还是可以达得到。
原本的区域受损之后，它是可以让周边的区域
对
来做一个
cover 或是
在区域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扩张，
对，
就原本举手可能是某个区域，
对，
它这块区域坏掉以后你就举不起来，
对，
可是它可以慢慢练习到周边的区域开始
帮忙这一块
做这件事情，
没错，
哦，所以对于中风病人来说，动得多，同时动得好是最重要的，
对，
哦，同时动作最好。那除了这种战斗营之外啊，我有看到有一些物理治疗所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
嗯，
我这样的服务。那对于一些其实相对来说以我们这样骨科的一个主要为主的一个场域来说的话，这些人的话就会相对辛苦一点点，
对，
因为这些人其实需要的是很多的一些运动介入，
对
对。那运动介入的话，这个就是我支持的地方，不见得一定要由治疗师去介入，
对，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其实有不管是长照的照护员或是教练，
其实都可以，
对，没有错，他们只是需要正确的肌力训练，正确的动作模式训练，
对。
那在动作那在这个方面上面啊，治疗师或医师就可以更关注在医疗端。所以你想想看，你一天可能可以训练两次的话，
嗯，
物理治疗师如果能够更重视在动作品质的部分的话，那动作做不做得到，做不做得出来，交给一些有医疗背景的或是受过训练的教练，
嗯，
或者是利用一些仪器降低他们执行的一些困难度的话，嗯，那它的成效一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些。
嗯，只是这个就是一个长期跟金钱上的负担，所以有很多现在是什么长照悲歌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就说啊，这个真的健保应该要把钱真的花在这些有用的东西上面。
是啊，其实这些人才真的是需要帮助，
对啊，你看物理治疗师，你看我这样带运动好，例如说你有去买过教练课的，你就知道，嗯，你有买过15分钟的教练课这种东西吗？
不
可能啊，不
可能。
所以你要好好的运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花时间的，
对，
那在健保之下，一个物理治疗师一天可以申报45人次，
我
就算你的诊所非常的佛心，只给你申报一半好了，也有20多人次。
嗯，
20多人次，平均每个人分到的时间
超少，
15分钟可能就是极限了。
嗯，
所以中风的照护，为什么很多一些神经的疾患或者是手术后的照护，在台湾很容易遇到做得非常差的原因就在这边，
嗯，
这些人没有得到足够的以及品质优秀的复健治疗。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复健没有效。
对，
像对骨折啊，手术后的病人其实跟我们刚讲的中风后也蛮像的。对，你就是要活动它，而且要在安全的情形之下活动它。
嗯，
那如果没有人没有地方让这些人可以在安全的指导之下去进行活动的话，那他的愈后一定会相对来说比较差。
嗯嗯。但还是预防还是胜于治疗，所以大家，吃东西齁，还是我们看台语说比较清楚耶。
对，你讲的很对，我们现在刚讲的都是预防的部分，那其实sorry,
刚
刚
讲
的
都是治疗，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还没发生前就能不要让它发生最好咯。
没错，特别是你们家族有中风史的话，代表你们可能有比较高的几率有这样的一个病症产生，所以
这个有可能也是
特别小心。
我们之前说的就是你的家族的习惯留下来，对不对？
它
有时候不一定是基因，
习惯都留下来，
没错，
有可能。
因为你从小家里就是给你吃比较可能高油高咸，或是有时候小时候家里就是习惯给你吃糖果饼干，嗯，你长大后就是会默默的也想要去吃嘛。
所以你知道吗，讲到这边啊，盛文要小心啊。
因为他老爸，
对，如果你爸爸有中风的几率的话，你有很高的几率也有可能会中风。
所以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才瘦下来？
不知道，在考虑到他之前在荧幕上出现的这个体重，还有他之前在美国求学的时候的饮食习惯，这样子看起来他应该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族群啦。
嗯，
那我们来讲一下哪些人需要小心中风。对，
对，
因为有时候血脂肪很高不见得看得出来，所以当然第一个体重过重的人要注意。
嗯，
对，体重过重的时候通常很容易你的三酸甘油脂都会比较高，哦，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你要进行什么适当的运动训练去，嗯，改善你的身体状况，去降低你的体内这样子的一个甘油胆固醇的累积。
嗯，
另外一种是饮食比较没有节制的人。
对
对，例如说常常吃油炸的 烤的海鲜类过多的，然后淀粉、哦、精致淀粉吃太多的，
餐
对等等
这一些、哦、还有一些甜食控
啊，对，还有甜食吃太多，这些其实都是哎，好可怜哦，就是好吃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不健康，健康的东西不好吃。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应该这样讲好了，健康
为什么 comfort food 都很不健康？
对，健康的食物也可以做得好吃，但是不健康的食物随便做做，感觉就很好吃。
对，
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这是不是？
那个我之前看一本书在讲啊、哦，其实就在讲那个为什么人们吃太多哦，这本书蛮不错，推荐大家可以看 Why we eat too much。 我、哦、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其实因为我们毕竟跟我们在看人类的动作一样，
对，
我们的演化程度没有追上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演化程度没有追上我们的时代，
没有错，像我们的身体演化程度没有追上长时间用电脑长时间坐着的习惯、
啊、
所以我们会发生很多身体的病痛。
那饮食，
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我们的肠胃道跟大脑没有跟上我们这个时代、
哦、
所以你想想看，对于一些比较原始的部落来说，或是比较像这种采集为主的地方来说，他们的饮食其实是很不固定的。
嗯，
如果你今天猎到一个大的猎物，那可能全村的人就可以吃得很饱。
对，
可是如果今天很衰，你都打爆猎物的话，那你
就只能吃水果。
对，所以对我们的大脑来说，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喜欢那些高油脂、哦、高热量，
因为它要趁有东西的时候赶快把它留住。
我们的大脑是不认识营养跟不营养的，
而且它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富足，不需要饿肚子。
你的大脑想要的食物就是高热量高油脂，它不管你吃下去以后健不健康、嗯、舒不舒服，
所以我们才觉得好吃。
对，所以那种糖，为什么讲糖才是比那个
比什么
比油才是
更
可
怕。对，他们说糖是新的致癌物嘛。
对对对，没错。然后有人说糖是发炎物质嘛。对不 对,
对，
它就是高热量，
嗯，
而且你吃下去不会有饱足感的东西。
好好吃
耶。让我们大脑学会这
是好好，
所以应该这样讲，不是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更吸引我们，而是我们本来就会被不健康的食物所吸引。
所以下次去吃这种东西，你就要说我就只是忠于我的本能而已、
对，我的祖先
我原始本能，
我的大脑就是到处来吃这些。所以为什么健康饮食这么难维持，你就知道。
对啊，
它真的很反人性。
哦，你这么说我觉得非常合理耶。我突然觉得有一种找到救赎的感觉，原来答案就是这个。那以后大家不要这么有罪恶感，
对，
就
是你
的本能就好。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不要放纵你的本能。
你要管控你的本能。
你看人类跟动物的差别就在这边嘛、
啊、对，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你控制不了自己的人，
你就是
一个
猛兽。
对，讲猛兽，
禽兽，
你就是一种禽兽。
禽兽，
你能够控制自己，节制，
你就是人类。
人类，
好，了解，原来如此。那我们今天学到了怎么分别禽兽跟人类，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节制？完了，我好像比较偏向那一边了，
禽兽那一类嘛。
然后就有人那个、啊，就是那我以后不要做人了，
我当禽兽比较快乐。人禽兽不如、
嗯，你看就跟那个一样，由奢入俭易，由奢入俭难，由俭入奢易。
对
对，你奢的时候你很难回去那种比较辛苦的状态，因为你没有办法节制，你已经尝过那种甜头了。
对对，
那食物也是一样，你吃过这种高油脂的热量食物的时候，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吃的，这些记忆都会留在你的大脑里面、
嗯、
所以当有两个食物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一定是高热量的食物更容易吸引人。
没错，
即便你知道吃完之后会不舒服，以台湾来说最经典的代表就是麻辣锅嘛。
啊、哦，对，
你明就知道吃完隔天你会不舒服，
辣屁股、
哎、
但你还是照吃，
而且你还会挑那种什么很麻很辣的，上面浮一层油的。你看像那个小熊的麻辣锅不就很红吗？
小熊的麻辣锅、
就是把小熊
整
块牛油放在里面、
哦、但它那个是汤底是
不
是、
哦、不是，那个是整块牛油，
那是油哦，
油。
Oh my god。 我不知道它是油欸，
它是整块油啊，
因为我没去吃过，
超香。但是你看，
难怪我比你健康。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很变态欸，
你说煮一
熊吗？你看它这样子融化，到底有什么好那个？
大家觉得拍照很可爱，反正它不是真的熊。
你看大家拍的都是真的照片，没有人拍那种融到一半的。
就是这个头这样融到一半，看起来很猎奇
啊。所以饮食控制真的很难嘛。那就有一些网红，这个有很多网红都在推动各种不同的饮食，例如说在医疗界最有争议的就是R 医师嘛，对不对？三 R 嘛，他叫什么？反正 anyway， 其实以饮食来说啊，后来有一些营养师或者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更健康系的网红，我觉得他们讲得很不错。嗯，你要能够长期维持的
才是健康的吧，
或者是才是
适合你的
，
因为现在生酮啊，什么彩虹啊，
非常非常
多、
啊，
超级
多
种、欸。
还有你知道还有什么石器时代啊？嗯，你知道吗？哦、就是说你吃东西要跟石器时代的人一样啊，就像那些生的、原始的。
OK，
那我想说，
生的
哦，生食，
生食哦，
你就跟你知道那个吗？有一个俄罗斯网红就是这样挂掉的。
哦，好像有一件、
他就是、
吃的太健康，他是
他不是太健康而已，他推广全素以外，
对对对对，
他后来更那个激进，要推广就是完全就是只吃食物本人，所以不做任何的烹调。
他是就是然后就被细菌毒死了。
反正后来就是 anyway 在菲律宾嘛还是马来西亚的树林里面，然后就挂掉了，就这样。
不需要这样子吧？
对，因为虽然说我们的演化没有跟上时代啦，但是你的身体也没有旧到跟石器时代的人类一样。
对，
对，像跟石器时代的人类，他们的寿命跟现在比其实差很多，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很早死。
对，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活那么长，就这样、
这样子，
你就可以得到跟他们一样的寿命。
啊、基本上来说啊，只要是极端的饮食法都不适合。
嗯，对，
你要能够找到一个能够长期做下去的饮食方式。
重点是你心情愉悦，因为现在有一些人会有健康焦虑这种问题、
嗯嗯、
所以他就是所有东西都要找极度健康，什么健康什么健康，然后反而变成一种压力、嗯、
然后很多人就会用这样去贩售东西啊，恐惧的贩售嘛，对不 对,、
啊、
对，你有这个问题吃这个营养品，你有这个问题吃这个营养品，诶，这其实很酷诶，你连自己的饮食都不健康了，然后想要靠营养品来改善自己的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幻想。
对，
然后就像我们在物理治疗看到一样，你的身体就是缺乏活动，你今天没有好好的运动、嗯、只想要靠打针药物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天方夜谭、啊、
你就是一手拿炸鸡一手拿什么木瓜酵素还是什么之类一样概念啊，一口炸鸡一口酵素，一口炸鸡一口酵素，这样就会平衡了吗？你在幻想。
所以我这样讲一讲啊，就像我就想到你跟我讲那个你说国师前几天讲的星座的问题嘛。
哦，对 对, 对，
你刚才这样一讲，我看我心里想，可是我很多时候吃炸的时候，我的确会刻意买什么分解炸
假的。对，因为最近大家如果有在听唐启阳应该知道，最近最夯的那两集就是在讲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有什么不同、
我要去听一下。 我不知道什么不同。
那我们前面这一位就是上升是处女，太阳也是处女的，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在饮食这方面看到上升处女的特质，他应该把上升处女都用在工作上。但太阳处女指的就是他说的一口好健康，但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很健康。
我刚刚敏学讲，我就嗯，好像是。那你看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没有，我的体脂肪过高。
他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像基努里维嘛，他说你看老天爷给他一个这么帅的面容，可他就喜欢把自己搞像流浪汉。
嗯，
对，就是这个概念。他就是太阳处女。
所以好，我要好好把我的上升处女用在我的饮食上面。
你目前只有用在工作上、
啊、希望几个月之后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身体跟面貌给大家。好啦，那希望大家第一个健康检查一定要做，不管你的年纪、
嗯、定期做。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依照不同的情况，可能一年可能两三年也不一定，这个请跟你的医师或者是健检中心进行讨论。那第二个因为我个人特别嘛，我的血脂肪过高所以在中风上面啊，如果你发现你的长辈或是你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些比较过胖的或是饮食比较油腻的这一些朋友们，他们出现了 BFAS 的现象。
嗯，
哪些是 BFAS 呢？平衡不稳，眼睛眼皮下垂，然后 F 我们刚讲的什么通常东西 BEF face 他的脸出现不对称，有一边嘴角掉下去，A 他的手或是脚有半边无力的现象， S 他的讲话不清楚的话，一定要请他赶快去急诊室。台湾是方便的地方，直接去急诊室一定 OK。
对，
要急速就医，你可能可以救他一命。
嗯，
对不对？你看你不知道哪些时候，像我们刚讲的护理学教授救了连战一命嘛，对不对？搞不好哪一天你可能会救了赖清德或柯文哲一命。
我目前要救了连战一命，不知道他有没有就是包什么大红包给他。
那以目前台面上的总统选举人来说啊，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可能要稍微比较注意一下。对，你看赖清德的
身
材，赖清德的身材其实相对算稍微标准一点，
他其实蛮精实。
郭台铭是属于比较瘦的人，
他是，我觉得他反而，我反而担心他有点肌少症的问题。
哦，对，他那是他另外一个问题嘛。可你看侯友宜跟柯文哲都是什么？就是标准的中年阿伯，肚子凸出来的这种，
尤其是侯友宜。
哎，对对对，所以他们可能要比较注意这样。那如果不管未来谁当上总统，希望他们可以重视这种
健康
预
防医学的概念，
不是长期照护。 这些人需要不是照护，我们是要在更前面做一个长期的健康训练。
嗯，
对，所以 BFAST 大家记得这几个讯号哦，脸、眼睛、笑容、手脚无力。那第三个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星座，
上星星、上升星座跟太阳星座。
第三个就是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有些人可能，例如说啊，我可能最近要结婚了，我要急速瘦下来。那这些情况下，这种极端饮食通常都比较不健康。找到一个相对健康的，你能够
持之以恒，然后你做得开心。
对，那有一个我之前有看过，我觉得也很棒。不要算每天的热量，太痛苦了。
嗯，
你的身体不会因为一天超标或一天低标就有变化。
嗯，
有一个我应该是我也是网红吧，鼓励你说你要用一周的时间来看才会准确。
嗯，
你一整周的热量摄取，这样子长期来看会相对比较健康。你可能偶尔就是跟朋友聚餐，
对
对不对？你要完全吃的这么健康是不可能的。
对
对，就算是那种选手。健美选手、健力选手，什么样的选手，他们都还是会有想要吃其他东西的。
有啊，永远都在看他们比完赛当天晚上去吃大餐，都看他们吃的好开心。
你知道吗？你看那个台湾的，因为我姐很喜欢看篮球，她看都是女篮。台湾的女篮出国的时候啊，就在都在饭店宿舍里面疯狂的喝酒吃泡面，
喝酒手持肉淋。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挑选适合自己的饮食。我不一定要遵照什么样很严格的，或是你是哪个网红做的好，不用，你自己吃的健康、吃的开心是最重要。
然后常常要观察你的身体，因为其实你吃了什么东西，会不会想睡觉，会不会敏过敏，其实你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没错，就是所谓的你就是你吃的东西啊，你吃的东西下去分解会变成你的能量，会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你吃的是垃圾，它就会变成垃圾，
你就会变垃圾。
对。可是有些人没有吃垃圾，行为也是蛮垃圾的。
这可能是他平常吃的东西就是不是这个
吃，或者看的东西很垃圾。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健检报告啊，不是医生比较严格哦，真的是你的身体不行咯。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